好的，这个第一本仙法这个的总的那个目的上解明了，一切是为着神的，目的是为着神的，那么就是他是指导，这部罗马就是指导后面的，
就是入门的那本书入错了，大家那个方向也错了。好，那么我们从头看回，那么第八章呢是开始部分呢，我想弟兄们啊，原来是交通过开始部分，特别是讲到怎么样这个救赎，怎么样从把我们从在神面前不义的，我们在神面前都得罪了神的，借着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但是不光如此，今天你洗干净了，你我们还是个罪人。今天你说你这个啊、大家要戒烟啊，那个烟如果是不好，你最后生产出来的烟你都把它销毁掉了，但这个烟厂还是不断的生产烟。那你要说要禁酒啊，那个酒却销毁了，但这个酒厂还是不断的新的酒出来。那么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目的，不光是罪污被血洗净。那么罗马书就一直从六章到七章，一直到八章，特别讲我们这个罪人怎么样被解决掉，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要求来，怎么样来活出要求。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那么特别是讲到律的问题，在神的心中，律才能打败律。地心有引律，律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叫做律。你今天一本书，你今天我这个东西举在手中，我手一放，在美国会掉在地上，在中国也会掉在地上，这叫做律。你今天地心有引律，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打不败它。但是我们知道有啊，我们知道啊，那个火箭能够飞上天，把卫星送上天，在轨道上它有这个律，就胜过了地心的引律，它就掉不下来。那么所以我呢一般很喜欢用这个比方，律法就相当于火箭，律法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那边，但火箭上去了之后，已经在轨道上，已经这个卫星在转的时候，这个火箭还需要不需要？火箭就不需要了，火箭助推器什么东西都扔掉了。那我想这就是神的原则，新约来了，基督来了，这些律法的东西不要，因为这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已经战胜了它，在天上。这个由于在这个轨道中这个转的，这个最后能够使它在天空中，这个律是超过地心引力的。那么接下来就讲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怎么做呢？就是要跟随圣灵。所以它里面第八章就是说，是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接下来他是特别讲了，肉体是没有用的，肉体不能解决问题的，肉体已经被判了罪了，已经定了案了，所以不要再靠肉体了，接下来就讲靠圣灵。好，那么靠着圣灵之后一直这样讲，一直这样讲，那么讲到死里复活。你可以说我们今天从十八节开始，但我想我们从因为十八节离不开十四节，所以我想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但在前面一部分第八节讲到十三节的时候，你会里面看到一件事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的律，那个律的里面背后的关键是什么？八章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有这个的圣灵，这个圣灵是生命，它厉害在哪个地方？厉害在死里复活。那死而复活是宇宙中最大最大的能力。那么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如果你仔细去看，从罗马书第八章呢，它会讲到从在我们灵里怎么样通过这个那个死而复活，让我们灵得救。然后你看到怎么样在我们的思想，在我们体贴圣灵啊，这就是思想，在我们的魂的领域，然后怎么样显出死而复活的这样一个能力。十一节特别是讲到后面，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讲的是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怎么在我们的身体中又死而复活过来。将来有一天，因着这个死而复活的能力，我们的身体都要变荣形。将来有一天死而复活并且升天的能力，有一天我看到啊，圣经中其实讲万有宇宙中的万有最后 都要归到基督的面前。凭着什么能力？就这个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在我们身上解决灵的问题，解决魂的问题，解决身体的问题。但神的目的不光停留在这里，有一天神要用腓立比书第三章，然后这句话很宝贝，那就宇宙中一切的能力都是在他那边。好，那么这个能力呢是第21节，第三章第二十一节。这个第三章第二十一节呢是往前要推到哪里呢？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先读，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大能要使我们身体变荣形。今天我们都会有皱纹，头发都会白，在今天我们受时间的限制，受空间的限制，将来变荣形，靠着什么？靠这个大能。这个大能是使万有都归附他，这个大能不得了，宇宙中最厉害的能力。那么这个大能是什么呢？往前推，往前推，往前推，推到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这个是复活的大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14到13节讲到这个复活的大能，怎么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内住，怎么样在我们身上显出死里复活的大能。但是罗马书不光写到这里，罗马书它很广。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从我们人把我们带到高点，把宇宙也带到高点。这个宇宙刚才我们已经在腓立比书三章已经看到了，将万有归附自己。这个大能一直罗马书往后要将万有都归附自己。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从十四节开始看。那么当我们前面一读到十四节，前面都讲怎么样我们经历中怎么样我们胜不过，怎么样通过圣灵死而复活，怎么样让我们胜过。那么这是从真理上这条道路上给我们有看见。但你一到十四节，你会觉得画风开始转了。十四节一直往后，我想大概是讲三件事情。一个是讲我们神怎么把我们带到救恩的高处，一个讲到宇宙，讲到神怎么在宇宙中他的旨意能够被恢复。那么另外一个是讲到神起初的一个从他出自内心的那样一个心意，这个可以说是神的爱。那我想大概是罗马书的十四节开始大概是讲这些。那么为什么我想14到18我们还是要稍微看一看呢？因为这跟后面的第29节到这个28到30节是有关。那么他这里讲到凡被神的灵，14节，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一直强调过一点，儿子跟儿女是天差地别的事情。我们今天约翰福音1章12节说，凡接待他名的，我们就信他的，我们都是有权柄成为他的儿女。儿女表示有生命，我们今天都是从神生的。但圣经中每次讲到儿子的时候，这个儿子就不光是生命的问题。今天地上一个婴孩也是儿子，也是儿女，但他不能在神心中是儿子，因为儿子是指长大了。所以当神讲到，他说我们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他的儿子。而且呢他这里讲到，因为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这里是心写错了，奴仆的灵，他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然后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这里有一个的字是非常重要，我们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儿子的心肯定犯错了，儿子的灵也犯错了。这里有一个特别的词，所受的乃是儿子名分的灵。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达到一件事情，当讲到儿子的时候是讲到神的一个期待，我们要长大。当讲到儿子名分的时候，是特别讲到长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叫做儿子名分。儿子名分，我一直喜欢用一张毕业文凭来说明。 今天你长大了，长到什么时候，我们今天拿到一张文凭了，就表明什么？当然文凭本身也不表明什么，但是文凭在人的观念中就什么合格了。今天神要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要往儿子方向长，长到一个时候叫做得到那张文凭，这张文凭叫做儿子的名分。说圣灵，今天圣灵给我们里面做什么？圣灵今天所以叫做儿子名分的灵，因为圣灵不是给我们一些感觉啊，不是给我们一些怎样，有些人说哦，有这个圣灵有些大能啊，这个还不是，也就是说圣灵给我们里面啊，可以给我们里面成圣，可以怎样都不错。圣灵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长成得到这张文凭，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一直培养我们。我们原来是律法来管我们，人类是律法管的，但现在我们是谁管我们？圣灵是我们的老师，目的是训练我们，培训我们，一直到拿到那张文凭。那么儿子名分的灵，我们很简单的，我想过去我们主日交通过，但我想我们很简单的把儿子名分这件事情大概的有一个轮廓。在圣经中，儿子名分这个词一共出现过五次，这个五次就把神对人的这个计划显明了。那么我们不按照出现的顺序，我们按照时间顺序，第一次出现，对吧？就最第从时间上来说，时间上来说是以弗所书一章五节说，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是得儿子的名分。那么他的上下文中是讲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所以神拣选人在创世以前就是愿意人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路加福音说亚当是神的什么？亚当是神的儿子。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的时候都什么？他们都是成为神的儿子。在神心目中所有的人被造出来，创世以前神就盼望拣选，希望能够成为儿子，这是第一处。但是非常可惜，人失败了。人失败之后，亚当失败之后，然后神就在宇宙中，在地上就拣选了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叫做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一般人就是犹太人。所以说这个儿子名分是借着犹太人来实现的。罗马书九章四节八章以后他说，那儿子的名分是什么？就给了，都是给了犹太人，是给了他们的，那些叫儿子的名分。所以神盼望，我们记得出埃及记中讲过一处，说容我的，我们今天都很熟悉，容我的百姓去，对不对？但是有一处四章讲到容我的儿子去，所以以色列在神的心中是儿子，他是人类中的一个标，一个榜样，一个样本。但是很可惜，以色列人失败了，以色列人失败了，所以出现了第三处。出现的第三处的时候是在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四章五节，人类以色列在律法下失败了，所以主耶稣说等时候满足，然后借着主耶稣将人从律法以下赎出来，叫我们得什么？儿子的名分。这就是指从以色列这儿子的名分交给谁了？交给教会。还有两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一处这里讲儿子名分的灵，今天神给我们一个起点，让我们知道这个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的圣灵可以让我们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最后他要把我们培训到，把我们啊那个培养到拿到那张文凭，神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最后一处是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讲到，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结果子的，也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以儿子的名分今天没有得到，所以这段历史很清楚，创世以前给以色列人，给教会，教会是借着圣灵的功有一个开始，一直到等候将来那一天。所以五处非常的清楚。那么这里讲到圣灵与我们的灵啊，这里面是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信主了之后，虽然我们还是奴仆，我们是神的奴仆，我们是神的义的奴仆，但是我们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做这个奴仆的。我们不是害怕，我们今天是站在享用的， 因为如果你是完全的奴隶，你害怕，你总是怕，哎呀，我是奴隶，神的要求我做不到。今天对我们是神的奴仆，他有完全的主权，但我们是站在儿子的位分上，儿子就可以享用父的一切来帮我们来做到。所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里面马上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信主的人，你今天在地上，你今天在地上，你不会随便叫一个人叫爸爸，对不对？这是我们最起码的经历。你看到一个人年长的，你不能叫他爸爸，那他没有他，你不是他是生养的，你跟他没有同一个的生命，所以说我们不能叫爸爸。今天你叫一个人叫一个爸爸，很别扭的，对不对？你今天假的，对，别人说稍微岳父啊，这个叫一叫呢，大概这个公公婆婆的这个当中呢，还稍微，但是还是不像自己的亲生的父亲那样，对不对？因为这个生命不是直接给你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可以说天上的父神，阿爸父神，阿爸父，阿爸父，阿爸父什么意思？阿爸和父，一个是亚兰人，一个亚兰语，一个是希腊语。所以亚兰语和希腊都是父亲的意思，这两个放在一起更亲切的感觉。今天有神儿子的生命的，今天我们叫天上的父亲太自然了。今天你没信主的时候跟他没这个生命连接，我一直说别人如果骂这位神，别人如果亵渎这个神，你听了就听过去了，今天你过不去了。今天别人如果再亵渎这位神，这就像别人骂别人的爸爸，你听听还算了，别人骂你的爸爸啊，你里面过不过去。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很清楚，但这个生命不是让我们光知道是儿女，这个生命是为了达到后面的一个的神用人的目的。好，那么十七十八节特别是讲到后嗣，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什么意思？当讲到后嗣的时候，罗马书有一处没有加拉太书讲得清楚。那么后嗣是什么意思呢？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不光儿女，我们还是后嗣。后嗣表明继承产业，儿子的名分值你有资格，就是你到了这个资格，你可以承受产业了。太小的孩子，父亲是不肯把东西给他的。但这个后嗣，我们怎么成为后嗣？它里面是讲和他一同受苦，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我想这里面两个点，一个是经历是要受苦才能得荣耀，第二个叫做一同。到了加拉太书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开启，神给保罗一个开启。你我今天怎么承受神的产业？怎么承受神的产业？今天承受产业的路叫做在基督里。神跟亚伯拉罕说，对吧？神跟亚伯拉罕说，这个说不光是为犹太人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你要成为大国，万民都要因你得福，你的后嗣要继承这个产业。人可能搞错了，人可能什么搞错呢？哦，亚伯拉罕说神你祝福我，当你祝福我了之后，那么周围的列国都看我这个国家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被祝福？哦，因为你认识独一的神，我们都是拜偶像的，你认识独一个神，大家都开始愿意来归到这个神下。那么这是我们的一种理解，没有错，将来也还会到了千年的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事情的。但是神在这个里面藏了一个玄机，藏了一个玄机藏在那里面，把一条路指出来了。当初人不明白，现在我们也很多时候不明白，但是借着加拉太书我们明白了什么意思。我想亚伯拉罕当初不一定完全明白的，他什么叫成熟产业，这是我们刚才讲的那条是外面的路，这条路是别人看到亚伯拉罕你们为什么蒙福，我们就愿意跟着你们一样，被你们这个榜样，所以叫做祭司的国度，被你们榜样吸引，深圳特区搞成了啊，那大家知道我们也可以走这条这条路，改革开放的路，对不对？要有一个人先来办一办嘛。哦，亚伯拉罕你做成了，以色列做成了，但神在里面藏了一个玄机。我刚才说的是外面的根，神藏了一个玄机，神藏了一个玄机说你的后裔必要承受这个产业。这个后裔是谁呀？这个后裔不光指着亚伯拉罕外面那么多他的子子孙孙，这个后裔到加拉太书告诉你是单数的，这个后裔就是基督的自己。这个的后裔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没错，主耶稣是从亚伯拉罕这条线下来的。是今天我们怎么承受产业，不光是外面有个效法，哦，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当然以色列人是失败了， 今天神说他把他的一切的丰富藏在哪里？藏在基督的里面。今天神说基督，今天不光今天基督是我们的产业，所有的一切丰富都在基督里。今天不光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基督也是那条路，基督是得产业的。神说你的后裔要得到这个地。你的后裔是谁？是指耶稣基督。神圣经中说，哥罗西说，神将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承受这个产业？今天我们这个产业的秘诀就是在基督里。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跟他是在一起了，我们跟他分不开了。在基督里接着生命的联合，他承受多少我们也承受多少，基督承受多少产业我们也承受多少产业。父把一切的丰富都给他了，我们在他里面，他的东西都成为我们的东西了。所以这就是里面所说的一同这一件的事情。说今天不是外面看到这个好行为去效法，今天是我们里面生命的联合，他的爱慢慢的也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拿到了他的忍耐，慢慢我们也拿到了他的信实，我们也拿到了。哇，基督的丰富我们拿到，这是叫做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与他一同得荣耀。那么这是讲联合。那么另外在这一十七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的是路，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那么今天十字架的路，十字架是通往神旨荣耀旨意的唯一的一个路，一同受苦。那么有一天我被那句话抓住了，为什么要走十字架的路？我们可以讲了很多的原因，但有一个的原因，主耶稣是最聪明的，主耶稣是最有智慧的，主耶稣能够走近路，他一定走近路不走远路的。那今天主耶稣，今天在神的心中没有比主耶稣更高明的路了，他是老师，主耶稣都要走这一条路，那就证明宇宙中没有一条近路可以走了。如果有进入，主耶稣一定他不会走这条路的。在宇宙中没有第二条路，主耶稣怎么走我们必须跟他一同的来走。但这跟他走是一同的受苦。今天如果说我们只是觉得主耶稣是个榜样，他受苦了然后他成功了，我们去效法他的感觉，你看到圣经中有很多说效法基督，效法基督。但是你看我们罗马书里面就讲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因为效法这件事情有时候蛮危险的，效法这件事情有时候是蛮危险的。圣经中讲了，讲到效法，也讲到效法保罗，像保罗效法基督那样。效法的一个根据是有生命，你没有生命啊，那个效法是你光看到基督好，我说我要跟他一样好，一点门都没有。那么唯效法前面一个前提叫做有生命。说今天主耶稣的苦啊，我们没有办法效法的，我们走不上去的。他走十字架我们怎么走得上去？他在地上33年，他忍受别人的羞辱，忍受怎么样，我们走不上去的。我们但是今天我们是与他一同受苦，他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他当初怎么战胜了这些的难处，今天我们是靠着这些也战胜这一切的难处。那么这个苦他讲到现在的苦楚，所以在圣经中呢，当讲到苦的时候，不是什么苦都是苦。今天基督徒不是什么苦都要去吃，今天地上的人有些很苦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碰了，卧薪尝胆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去尝了，很苦的苦胆这个事情我们不需要干了。当圣经中讲到吃苦的时候，我们跟他一同受苦，有个条件叫基督的苦楚，或者叫做耶稣的患难。这个耶稣的患难我想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他安排的，是叫耶稣的患难，我们自己去每次去找苦吃帮不了我们的，所以这个是要叫一同受苦。今天有些苦我们没有跟他一同受，不跟他一同受的苦什么都帮助不了我们。那么另外呢，当讲到受苦的时候，一同受控痛苦呢，它里面的复活的生命一定会给我们有亮光的。你没有复活生命的亮光，你苦死了，你越苦越低沉，你吃了苦最后走不出来。那今天基督的苦楚，耶稣的患难，一个是他安排，另外一个是也是他里面帮助我们，里面有复活战胜这个死亡，让我们走出去，是十七十八节讲的。好了，那讲到人这个荣耀还没讲完，后面还要讲。那这个时候呢，他讲到受造之物，那么这个就是讲到宇宙了。今天神最后的目的不光得到人，当然人是中心， 今天神的目的要得到全宇宙，每一样东西被造出来，人堕落，人被造堕落，神不舍得人下火湖。今天宇宙每一样神造的东西，神不舍得他们败坏了。今天的宇宙任何一样东西都说，他说我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今天受造之物都败坏了，地不应该有地震的，今天有地震就是败坏了。天不应该有什么风灾的，不应该有海啸的，这些是败坏了，这些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的。这些东西神造出来，你这个东西怎么乱七八糟，造出来怎么宇宙这个星撞到那颗星上去了，造得乱七八糟，对，这不能彰显神的荣耀。神说诸天要诉说他的荣耀，那今天诸天已经不能诉说他的荣耀了。对，今天天上啊，天上这种臭氧层也破坏了，那紫外线也进来了啊，什么什么卫星被炸掉了，核污染也到处啊，那核辐射了，那些都不彰显神的荣耀。神说有一天，全部要恢复过来，叫万有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刚才我们读过，借着他的大能，要把这个万有都带到他里面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这样说，什么叫在辖制的当中呢？人举一个比喻，说到将来的时候啊，那个黄金街是什么黄金街啊？是透明的黄金阶段，这是比喻哦，我们不要读错了。有些人说啊，这是个比喻。那么今天你能看到黄金，能看到吧？今天黄金透不透明？不透明的。说将来黄金都能够透明啊，那就是说这个今天黄金是在败坏的下面不透明，将来的黄金都可以透明。但这只是个比喻，黄金街不是看得见的黄金，黄金街是指圣徒的交通。那新耶路撒冷里面讲的不是指物质的那些东西啊，不是你在那个，我想你今天真的在黄金的街上走啊，我想也蛮辛苦的。今天地上没有石头了，今天地上全都是黄金，黄金街，你在上面走都是黄金，我不觉得你会真的是觉得很开心。将来不是，将来是属灵的里面，但这是给我们有一个的比喻。你看，你今天你地上看到的石头都是石头，那么将来也从比喻的角度，这个石头都是宝石。将来没有不宝石的石头了，对不对？将来新耶路撒冷了，里面都是宝石了，对吧？今天这个丑陋的石头，对不对？那今天将来都是什么？将来都是宝石。那今天一切都是在虚空的当中。万有被造的时候，我们原来查哥罗西书的时候，万有被造的时候有个特点，万有是什么？是借着我们的主造的，也是他 in him， 甚至这个 by him 就是他造的， for him 为着他的目的的， in him 在基督里造的。换一句话说，万有的任何一样东西，一片树叶，一颗草，一块石头，里面都有基督的成分在里面，不然怎么叫 in 他呢？对不对？就神他说借一切造一切都是借着他的智慧造的，每一样东西里面其实什么样都是发表基督的。那么你今天已经堕落了，所以人要说，哎呀，人怎么说呢？你看地上的花，对不对？比所罗门所穿的什么衣服更漂亮？这里面其实什么意思呢？神如果造的每一样东西里面都发表基督的，对不对？那任何一个植物，任何一个动物里面也有基督的成分，对不对？所罗门只是个预表，主耶稣是超过所罗门的，对吧？所罗门穿的再漂亮的衣服都不如那朵花，人想不出，人自己去想，想出来就是所罗门的衣服，人造不出花来的，花里面有生命的，这里面代表什么？代表基督的自己。所以说万物每一样东西，你看天上的飞鸟，哎，看天上的飞鸟不忧不虑，又让人想起神了。所以这些自然界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让人怎么样想到神，都是想到基督，里面有基督的元素了。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东西全部要从虚空的当中要摆脱出来，要进到神儿女的自由的当中。今天在这里罗马书八章你会看到有三个叹息在里面，一处的叹息就是这里万有都在叹息，一同叹息劳苦。今天我们有一个想法，这个石头怎么叹息呢？一同叹息啊，那我个人不敢那样说啊，有些弟兄们有这样一个说法，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些石头沟通，对， 但圣经也是讲啊，这个鱼都要来赞美神，有没有这样的？到这个万有从天上到圣经都讲，我想鱼怎么来赞美神呢？对不对？我个人仍然不是很觉得，我不是很完全能够想通，他们里面有一些什么成分可以跟神之间有些怎么，对不对？我们认识神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灵在里面，但是确实神可以借着他们的所作，表明一种对神的一种赞美，至少可以这样。那你今天说火山爆发了，这就是一种叹息，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对不对？这是一种叹息，这是一种是劳苦。如果神恢复到一切得自由，恢复到神创造的时候，不会有火山爆发了。地震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叹息，是一种表明不和谐，表明没有被归附在神的大能的底下，全都被附在这大能的底下的时候，不会有地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和谐的当中来发表神。那我想这些都是叹息，那么这是宇宙的叹息，神有一天要把它带回去。太阳黑子也是一个叹息，太阳黑子啪突然爆发了，对不对？影响了磁场了，对不对？也影响了我们不希望太阳有黑子嘛，不希望有这些东西爆发嘛。那么这些的东西至少都让来诉说神的荣耀大打折扣，有一天全部要恢复，全部有一天要回来。哎，他刚才讲到宇宙万有，讲到麦子，讲到一粒麦子，对不对？你麦子怎么能发表基督呢？圣经就讲我们想不到，一粒麦子若不是拖到地里死了，你看一粒小小的麦子发表的是谁啊？发表的是基督。所以你看很多东西都是在发表基督，对不对？那么神造的这一切将来有一天要完美的来发表基督。那么这个叹息完了，第二个叹息呢，是讲我们的叹息，是讲人的叹息。那么第三处的叹息呢，是讲到圣灵的叹息。26节是讲到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呢是23节，我们心里也是叹息。所以罗马书8章告诉我们怎么样一层一层，如果没有圣灵的叹息，我们的叹息就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我们叹息不解决，宇宙的叹息解决不了问题。你看到一幅图画，怎么样先从神的儿子得到，然后借着圣灵得到我们，然后借着我们得到宇宙。那么教会是关键，在整个宇宙中教会是关键。所以说他这里讲到宇宙都在干一件事情，宇宙干一件什么事情？宇宙都在等着神的众子的显出来。今天宇宙的叹息不能解决的，宇宙叹息恢复也许是一秒钟的，但是这个就是要教会什么时候被神得着了，这个时候宇宙可以刹那间可以恢复。我们上次查约拿书的时候讲到过提到过那一点，在约拿书的里面，当约拿一不顺服，风就起来了，浪起来了，鱼要吃人了。当约拿一顺服，鱼把人吐出来了，鱼也听话了，浪也平了，风也平了。这是个影子，将来也是这样。所以这个叹息好，然后是看到我们人的地方，在18章19节是讲到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今天万物没有办法，那石头没有办法，火山没有办法。那么23节讲到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名分。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从历史的角度，这是第五次的讲到得儿子的名分。儿子名分是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就是等到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才能够达到的。那么这里他讲到我们有着圣灵初结果子的，这就让我有点想到圣灵来给我们做什么。圣灵来给我们培训我们得到那张文凭，且那么说儿子的名分。那圣灵首先是让我们里面怎么样知道我们有生命，我们知道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圣灵。然后呢，从有圣灵出，就是我们这有灵初结果子的。那么初结果子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安慰，有一个凭据，让我们不光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而且在整个的过程中，当罗马书讲到荣耀盼望的时候是在苦难中讲的。 罗马书第是在苦难中，所以说啊，要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啊的，那么这些当中呢，就是在这一些的，
你好，
那么在这些的当中，罗马书是讲的，当罗马书八章时候也是讲到，人是不容易的，你看到最后的时候，八章结束的时候更不容易的，那么在人不容易的境况的当中。感谢主，有这一位圣灵帮助我们，他不光指导我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训练我们，他在这过程中是圣灵出结果子，他做一件事叫做圣灵的治，圣灵的凭据。那么在圣经中讲到有圣灵的，讲到圣灵的治的，那么当讲在哥林多后书里讲到圣灵的治，那么圣灵的治是什么意思呢？就出结果子，就让我想到头款，今天神把头款给我们付了，就有些弟兄这么用这个比方的角度来讲，有这个头款我们里面有把握了，你不然你一分钱都付不起。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些头款，哇，我们知道圣灵可以做的，他钱拿出来了，我们相信他怎么样，他会继续为我怎么样，继续为我付，你有信心了。若他一分钱不付，你一摸口袋你也没钱，那你说没指望了。在痛苦的，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在痛苦的环境中，在叹息的环境中，你没指望了。今天一看圣灵有跟我们有出结的果子，那么地上的人，你在痛苦的当中怎么样，叫望梅止渴，地上的人都是望梅止渴，你跑不动了，这么艰苦，我怎么跑到了终点，跑到终点有奖赏，前面有梅可以止你的渴，那是心里的安慰。圣灵不是这样，圣灵每当我们在难处的时候，你觉得信心没有了，你觉得完全失望了，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给你们里面一照亮，哇，你的信心就来了。这是圣灵的果子的九个方面，这信心的怎么样，信心方面你就加了一份了，对不对？你忍耐不下去了，看到这个家伙也太可恶了，我天天要跟这个人打交道，打十年交道，我怎么受得了，你若跑到神的面前，圣灵怎么在我们里面是结果子的，对不对？那么圣灵当我看到这束结果子，我就会有这么一点的联想，圣灵结果子，你来到神面前，圣灵让你就忍耐起来了，哎，我忍耐不了的，怎么我能够忍耐了，圣灵给你怎么样，不断的给你盼望，在我们奔跑这条路的时候，圣灵不断的给我们做这个盼望，你一黑暗他给你们点亮，我们就靠着这个怎么样，一点一点的跑到终点，当我们跑到终点的时候，一看感谢主，我们什么呀，被磨成神儿子形象了。好，那么这个的当中，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盼望。那么另外呢，当讲到圣灵初结果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哥林多前书15章23节，23节里面是讲到，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是他来的时候，那些属基督的。那么当我读到这时候，我第二个联想呢，他讲到初结果子，第一个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是耶稣基督，然后你会看到到了启示录14章讲到得胜者是初熟的果子。那么你当然在读雅各书，我们原来查过，我们查过雅各书1章18节，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那么也就是说，圣灵有初结果子，他让我们看到先有基督，然后看到一批的得胜者，然后看到全教会，然后看到宇宙的当中，让我们看到就是一点一点的神把这一件事情来做成了。那么所以说有一天我们借着这一位圣灵在我们里面帮助，一直把我们拿到那张文凭，得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身体，腓立比说3章21节讲过，我们刚才也看到，就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将来我们这荣耀的身体不需要吃东西，别人就说过了，当讲到荣耀身体，前些天我看到一句话，他说，哎，我觉得非常非常阿闷的，他说今天我们根本不荣耀啊，对不对？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会慢慢的老的，我们知道我们会慢慢会头发变白的，我们会慢慢有皱纹的，这是慢的事情，他不讲慢的事情，他讲个比方，今天你是最尊贵的人，你在地上穿的再好的衣服，对不对？你穿的再名牌的衣服，再好的衣服， 过去有人啊，他说他穿那个衣服，每天都扔掉一件，每天穿一件名牌衬衫，穿掉扔掉，对不对？你今天再吃再好的东西，你穿再好的东西，你身上还是会出汗，还是有汗臭，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说，你一洗澡洗出来的，你就知道你是尘土造的了，就是对不对？这样，你吃的再好的东西，你吃了。你还是要进洗手间，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在这就你外面再荣耀，今天我们都是不荣耀的身体，对不对？那么说，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完全荣耀的身体，那个是完全跨越时空，完全是那个的荣耀，而且那个的荣耀，今天而且那个的荣耀，它永远不会朽坏。那个的在永远的当中，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想象的，我想象不出新耶路撒冷是怎样的，只能看到一点的蛛丝马迹。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又是团体，又是个人，又是城，又是宝石，你怎么讲？想不过来。这就是神给我们看到一点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而且他这里讲到荣耀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但是神是我们荣耀的盼望。那么在这过程中，刚才在这过程中我们也是讲到，我们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苦楚比以前与将来的荣耀不止唯一了，今天我们的苦楚都是暂时的，但是将来我们要得到的荣耀是永远的。今天你看教会，我们参加过西岸聚会，一个多月前西岸聚会弟兄就讲到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他用了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他说今天我们在教会里，我们不容易，我们今天在地上日子也不容易，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不容易，教会里面我看看好像起不来，对不对？今天好像看看，哎呀，跟着主这么跟是值不值得？你看外面他们可以有很好的很兴旺的一些样子，你今天人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但只有基督是荣耀的盼望。弟兄用了一个例子，他在家里在装修的时候，在重新造的时候，那么那些有专业的人帮他来造，造的过程中啊，家里一塌糊涂啊，他跑去一看，哎呀，你们怎么把我弄得这副样子？那么装修队的人他们有经验的，你不是搞装修的，你不要来管这些事情。告诉你，有一天等我们全都施工工程弄完了，你家里一定很漂亮。果然，等施工弄完了。哇，那么漂亮！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就像施工队在施工，今天都拆得乱七八糟。你今天开这个修路的时候，哎呀，路全都地上全都打开。对，我前一次我回上海的时候，从上海要世博会，为了前一次我回去的时候，哎呀，说还没有多少时间，上海到处都是工地啊，都是挖得一塌糊涂的。他们说这赶得急吗？世博会能够赶上吗？哎，到世博会的时候，这些工地全部都恢复好了。那么今天也是这样，荣耀的盼望在过程中，哎呀，你看一团乱七八糟。今天我们就这样，但是我们知道这是荣耀的盼望，我们就相信这条路我们就是要走下去。那么我们要回到现实了，前面讲了那么荣耀的事情，前面讲了那么多看不见的事情，对不对？别人要想你讲了保罗啊，你讲的天花乱坠，讲了将来怎么荣耀怎么荣耀怎么荣耀，我们今天日子不好过啊，对不
对？
我们有现实嘛，对不对？工作也还没有找到啊，哎呀，那个，对不对？那个有个，哎呀，教会里也啊，我们也不长进啊，对不对？我们这个很多的难处啊，非常的多啊，对不对？有这个身体，我就这个身体有这个老毛病了，祷告半天也没祷告好啊，有。所以神很现实，神很实际。26节开始转一转了，26节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当读罗马书，不是这两天，我在前一阵啊读罗马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是来交通主日主事慈悲中心的大祭司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正好在读罗马书那一段的时候，里面有个很对这几两节蛮有深的那个感觉。第一个，当讲到圣灵的时候，一个你要从上下文的角度来说，你要从整个罗马书八章的那件事情来说，罗马书八章讲到圣灵生命的律，随从圣灵的而不是随从肉体的，对吧？一随从圣灵的你得救了，随从圣灵你有印证了，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了。那么接下来这里当然继续的讲圣灵的事情，但是 问题是我们跟他一同受苦，也跟他一同得荣耀。问题是你今天还没有得到，今天你已经落在这些的苦的里面了，你里面想我怎么进到这个荣耀的里面。你有时候会想我为什么会受苦，今天我已经是，对不对，今天我已经是啊，已经是神的儿子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为什么这个受苦的范围而且还是非常的大。但是今天神怎么样有办法把我们带出这些的苦恼的当中。那么我想这个苦恼的当中呢，就是说首先让我们看到在一切的苦恼当中，基督是荣耀的盼望，不错，我们不走别的路，就基督路。但现实中我们是跟随圣灵，就是说你今天，当我们今天人在难处中的时候，过去有一句话说，神啊，我在你面前一无所有，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说谎，我们怎么会在地上一无所能呢？现在只能这样说，在属灵的事上我们是一无所能的。今天属地的事上人蛮有能力的，今天你看到有很多的书啊，都是蛮有能力的，对不对？但今天神说，你今天家里，你今天身体有问题了，你今天工作有问题了，今天家庭有各样的难处了，今天地上有各种各样的书都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地上人是有能力的，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事情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背后都是属灵的事情，你就看到这些方法我都怎么样，我都抛开了，这些书我不用去看了，毫无意义了，我只相信谁啊，圣灵他能够跟我表同情。今天地上的人说句实话，哪怕写书的人他是有经历的，他告诉你他也有啊，平常他说他有家庭破裂的难处啊，他怎么走过来啊，然后再告诉你他有经历的，他不知道你的经历如何，他的经历也只是世上的经历，他不能看到你背后有仇敌的工作，有神的旨意，有你肉体的，有你自己的对付，这东西他根本就看不到。所以这是告诉我们，只有这一位圣灵他能够知道我们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人都讲不出来的，书上写不出来的，这个是圣灵知道。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在地上找任何的窍门了。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今天完全的就是依靠这一位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的工。那么你今天怎么能够来过得去呢？我想里面有一个的关键啊，我当初在读的时候我非常非常有感觉的，就是本不晓得，然后是叫说不出来。今天我们本不晓得，今天我们的难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为什么神不听，因为我们太晓得了，今天我们都太晓得了，我们好像晓得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跟神祷告，神啊，因为这个问题这里出了难处，神啊，你为我解决这个问题，错了。今天神让我们要知道，我们认识我们本相，我们是不知道的。你今天工作没有了，哎呀，你以为怎么样，你以为因为这个问题没解决，我这么哎呀，我上次这个问题没回答好，的 interview 失败了，不是的，我们都不晓得，要不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下次回答问题我不要回答错了，不是的。今天我们首先认到我们本不晓得，我们今天太晓得了，我今天是觉得我们的难处是太晓得了，今天我们要承认不晓得，神啊，这件事情到底背后什么意思啊，到底有没有什么玄机在后面，不晓得，这是一个关键。另外呢，说不出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还说得出来，我上次我们交通过这一点，今天有的时候神有时要把我们带到说不出来，没话好讲，你都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就在神面前啊，我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就在神面前耍赖了，一坐在地方，神啊，我不知道怎么办了，神，对啊，就哎呀，这个时候最开心了，我告诉你，当你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都不知道了啊，你都不管了，那他就来管了，你知道吗？啊，那个
是。但是如果说你不管，因为我们是人，然后他是神，
对，
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因为你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那个牧师，但是因为你不当牧师，因为你就是弟兄，你这样子。
啊，对对。
但是如果说连像你们这种神呼召的人都不知道祷告，那像我们这种平凡人怎么办？
哦，祷告呢是这样。就你真的先不知道，叫神呢， 一开始呢，大概会让你以为你知道一点，你以为你知道一点呢，然后呢，神呢就会放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呢你解释不通了。你凭你原来的祷告，你以为这里是因为这个难处啊、哦，这个服事上因为这个难处，这你完全搞不懂了。在这个时候呢，你就跟神说：“神啊，我懂了，这是你的事情，我管不了了。”当你一说管不了，你里面有这个态度啊。我们要有这个态度是不容易的，我们嘴上讲的容易啊，我们真的心里有这个态度，神我管不了了。当你真的管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他替你管，他向你启示了，他会告诉你，有的时候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当你没话好讲了，你今天有的时候觉得你还有话讲，有的时候神不告诉你。当你觉得没有话好讲了，哎呀，就像西西家王，哎呀，亚述人来打我了，没有办法了。现在像对，他说我这些痛苦啊，我跟没有办法了。这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怎么样怎么样？但这个时候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交给神的时候呢，神开始处理了，神也在你里面放一个感动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感动交通出来呢，哎，这个就摸到神的心了。所以说我们先有这个态度，神总是借着事情把我们带到一些太大，把我们带到态度的转变。我们今天有些事情我们态度能转变了，还有一些事情我们态度还是不能转变，我们的本能还是觉得我能够处理一些事情，所以说处理不了，说不出来。当我们跟神说，有的时候你痛苦到说不出来。那么过去一个弟兄，他就最喜欢用乌西亚王，他就当初呢，我这个印象也很深啊。他讲乌西亚王崩溃的时候，对吧？保罗啊，不保罗，那个以赛亚啊，以赛亚、啊、这个时代是乌西亚王的时代，就他里面有一段时代是乌西亚王的时代。乌西亚王啊，你去看他的历史啊，今年这个弟兄当讲荣耀的盼望的时候也是啊。这个以赛亚对这个乌西亚王啊，还是蛮有期待的啊。这个乌西亚王啊，他收复一些国土，对不对？他可以把他可以把国土中的一部分啊，他可以建造起来。说每次乌西亚王有什么事啊，这个对以色列人啊，那个时候啊，都是以色列人很鼓舞的。那个，所以以赛亚呢，他也很鼓舞啊。一看乌西亚王有一件什么事出来，那个、在敌人面前或者怎么样，或者在建造的当中怎么样，消极的、积极的，哎呀，很。但是有一天怎么样？以赛亚书六章。乌西亚王驾崩了。他的那个弟兄就说，他说今天我们在生命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经历，就是乌西亚王驾崩的经历。不是乌西亚王这个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个的指望没了，乌西亚王驾崩了。但这个时候你才怎么样，乌西亚王不驾崩，你不到耍赖的程度，你不到我管不了的程度，荣耀的衣裳你见不到。乌西亚王驾崩了，这个时候神让什么，让以赛亚看到什么，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对不对？六章嘛，这前提就乌西亚王要崩。今天我们心中有好多个乌西亚王，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安全的，这样东西没了我们就不安全了，有好多。神今天就让我们乌西亚王慢慢的死掉，一死掉我们就哇，我们就不知道该如何办了。
哎，所以乌西亚王这个故事是新约还是旧约？
旧约。
所以像我们这种比较那个资质比较浅的人，就是先读新约再读旧约，还是
我其实鼓励都读
哦，
都读，因为旧约要借着新约的解释，新约借着旧约做基础，就是当中都是融会贯通的。其实先读不懂也还是读，就读不懂还是读。你第一遍读不懂，但神做一点点工，虽然外面看不见，其实神还是做工。有一天，我觉得就像那个花盆呐、啊。你这个种子进去长不出来嘛，但是种子在土下面其实在动，虽然表面你看不出来，对不对？但有这个过程嘛，有一天花出来了，但不是一天出来的，是因为在下面种子长了很久了，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我们要乌西亚王崩，说不出叹息，替我们祷告。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说得出，我们有时候太说得出，有的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也说得出，发生一件难处了，我们来沟通一下，说一说。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有沟通不了啊，有的时候没有办法沟通了，有的时候就是办法就是在神面前祷告，让圣灵先来做工，然后人才，因为人有时候一做，人有的时候一沟通啊，你也学气我也学气，大家话说不下去了，有时候没法跟你讲，你这个人哎呀，你这个脑筋什么就是想不过来，那讲不通没问题，祷告说不出，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时间关系，这个点上不能讲太多了。这个点上，因为我们上次我记得有一次交通的做慈悲中心大祭司讲到慈悲的时候，讲到神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们用了一些例子，所以我想，因为第八章还有不
第八章真的好难了解
啊！第八章是高点，罗马书的高点。但我想我们对比较难，但我们至少把有一些的框架我们大概知道。
对，因为上礼拜我们就是只有那个赵弟兄他们在这里。那个，然后我们就大家在讨论，然后讨论这最后终于有一点那个，
有一点感谢主，对。好，那么然后到28到30节里面，我们一个是看到神的信实，神预定的事情他一定要做成，以他对称为义的人，他就是神所预定所知道的，他们预定的照他们来，由他们称义的人叫他们得荣耀，神的信实。第二个是圣灵的扶持，在这个过程中，什么叫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我们今天一看前面讲圣灵用那说不出的叹息，今天有的时候啊，圣灵不能跟我们讲话，他只能用说不出的叹息。今天圣灵有时候跟我们讲话，我们是不要听的。今天神为了让我们得到好处，神会安排一些事情，我们听不进去的。圣灵那个时候他只能叹息。那么圣灵一叹息呢，帮我们陪着我们一祷告之后呢，天上父神就听了。听什么呢？你工作没有了，圣灵用说不出叹息帮你一祷告，你又有工作了，对不对？不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今天圣灵跟你用说不出的叹息祷告，你工作没有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跟你祷告，祷告之后工作没有找到，儿子生病了。圣灵是最知道的，神是最知道，因为刚才说圣灵是什么，他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的。今天你工作没有了，你说圣灵给我，你神啊，就是在圣灵里祷告给我一份工作，就是按照我的旨意祷告。神最知道，有的神是知道工作拿去还不够，有的神啊，在雅各的身上呢，他被拉班欺负了那么多年了，他觉得功课学好了，如果他跟神祷告，神啊，我经过了那么20年的苦难，我出头了，神说没有，再把他的大腿也弄瘸了。那这是神要做，神觉得这个时候是火候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不在你身上再下一刀的话，那么前面那些东西没果效的。所以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最后是按照神的旨意祷告，不是听了我们的要求。有的时候你工作没有，也是一祷告，又一件糟糕的事情。为什么圣灵一祷告就是万事开始效益了？这些万事很多，这里的万事啊，你看你就看得出呢，表面上都是不好的事情。到一万件事情只为一件事情，万事都互相效益，神为了让一个人得着一个人，神要让万事互相效益，神为了要得到刚才我们讲的约拿，为了让约拿，神得到约拿，神要调动风，调动浪，调动海，调动鱼，调动蓖麻，调动什么东西都要调动，觉得这叫万事都互相效益，只为了一个目的，让他磨成儿子的形象。所以圣灵一祷告之后，不是一定听了我们的问题解决了，有时候问题没解决，但神这个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进处，就带出这个环境来了。但这个环境出来之后，在前面我们都讲了，不晓得，这里有一个晓得了，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益，这个晓得是已经晓得的意思，是已经晓得了。我们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给你祷告啊，祷告出来一个更差的结果一出来，但当你一服下来的时候，你开始晓得了，神啊，感谢你，今天你没有把我工作找到，你给我一个更坏的事情，都有道理的，我晓得了。我们从不晓得怎样祷告，一直到神安排这个环境，让我们晓得了，哇，你有你的美意，感谢我们的主。所以我们开始晓得了，晓得就神要做三件事情，神要让我们称义，神要让我们成圣，神要让我们怎么样，神要让我们得荣耀。今天这个得荣耀跟哪里是配起来的？跟罗马书3章23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用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罪？罪不是用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罪是用神的荣耀来衡量的。有一把尺，这把尺叫神的荣耀。今天所以传福音，为什么都是罪人？ 哪怕你什么都好，哪怕你地上的你什么事坏坏事都不干，当然不可能，但你没有达到神的荣耀就是罪了，要亏缺了神的荣耀，用神要荣耀的这把尺来一量，你一定有短缺，短缺就是什么，就是亏缺。所以神今天怎么样把我们要带到怎么样，要把我们带到他的荣耀里，要在他荣耀的尺子下一量，将来是荣耀的新耶路撒冷。这个用金的尺子啊，用那个尾子，这个要用天上的来尺度来量的，通得过的。所以神要让我们是得荣耀。有一句话，我们这边稍微讲一点点。有些弟兄姊妹喜欢讲神学，预定啦什么啦那些，哎呀，我过去很喜欢。那么他这里说是预定的人，那这里有一个叫做预先是什么？预先知道的人，神所预先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他。现在有一种说法呢，说神预定。哇，这个是加尔文神学。加尔文有一个叫加尔文绝对的加尔文神学，这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很可怕。
加尔文。那不是进化论吗？
不是，达尔文是进化论。加尔文是跟着马丁路德，差不多就跟马丁路德同一时代的，他也是跟马一起带来恢复的。加尔文在真理的恢复上，确实神非常的用到他，他是为可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他是蛮伟大的基督圣徒。但是他在教会的建造的当中，在有一些的真理的方面，他有短缺。那么他就说预定。今天那个人传福音传了半天他还不信，这个其实这个人神早就预定了他下地狱。你为什么得救呢？神预定你得救。当然我们没有话好讲，我们得救我们都是神的恩典，这点我们是感恩，不是我们聪明，我们相信了。但是圣经没有说神预定人灭亡，圣经没有讲，圣经说神不愿意一人灭亡，神不愿意一人灭亡，他怎么可以预定一人灭亡呢？对不对？你说你不要跟神讲原因，我们都应该下地狱的，今天神把我们拣选出来，让什么不拣选，这是神的主权。我不赞成，我不阿门这样的说法。这里圣经就讲的是预先所知道，为什么这个人他最后不得救，最后你传福音，最后神为什么没有让他得救，那个人也许到了60岁，你说神你为什么不让他活到70岁，还有10年听福音呢？神预先已经知道了，神预先知道的，说神他的年数神就预先定了，定70岁，我们的年数都是神预先定的，对吧？神预先知道，给他10年都怎么样，他也不会悔改，神是预先知道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意思，但这里讲的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的我说这个意思的，这里讲的这个角度比这个更深。什么叫预定，什么叫拣选？人以为都是下地狱不下地狱，不是。预定拣选是指对人类，对全人类，神在创世之前就有一个旨意，神预先他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神预先其实他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也知道人造出来会有软弱什么，他都知道。然后呢，他也预先也预定了，他预定了就是他预先定义了有一个目标，他预定了，定义好要人所有的人都要能够，这个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错了，这个字是都，这个是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就一个模子，这个模子怎么样，这个、模子里面呢也是怎样，叫做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这个模子就是基督，我们放在这个模子里被磨出来，基督是三角形的，我们也应该是三角形，就差不多，就是这叫磨成他的形象，但这个不是物质的三角形。那么那今天神没有拣选马，神没有拣选天使，这叫做神的拣选。神不是拣选你上天堂他上地狱，神不拣选人下地狱，这个是违背神的性情。神没有拣选马，神没有拣选牛，神没有拣选飞得快的老鹰，神没有拣选更有能力的天使，这叫做我们在创世以前被拣选，神预定预知然后预定。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啊，最难的就是传福音，然后因为我觉得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不住的祷告跟传福音。如果说你真正对神的信心很强的话，不管你碰到什么困难你都会坚持这两个原则。但是如果你对神的信心不是很强的话，那你就很容易半途而废。因为我不要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都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才会求救，像跟琳达跟 Helen 去跟我的朋友那个求救令，然后所以说因为我 毕竟我们是人，所以说就像那个该隐跟亚伯，他们虽然是兄弟，那为什么神会比较喜欢那个亚伯？就是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神内定的。虽然说那个该隐他杀了亚伯，对不对？对，但是神还是原谅了该隐。这就是为什么就是历史啊，这是我的感觉啊。因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
哦，该隐是吧？那有另外的原因，就该隐和亚伯后面有另外
对
有当然神有他的怜悯，没有马上对该隐还是盼望他回来，这只是该隐没有回来，神对该隐有个盼望，但是该隐没有回来，就神给
回来哪里？
回到神的面前。
那个新约在之后新约吗？
没有，我说在旧约的里面，
哦、
神其实如果神要把他杀死就杀死了，神还保护他。是让该隐在该隐的身上生盼望他回来，但没想到呢，该隐他再次气绝神，就杀亚伯不是该隐最大的罪，就
没有。还有我的感觉是觉得说，因为像我们祷告，我们都很喜欢说，如果我们祷告什么，就心想事成。如果我们祷告然后成就我们就很高兴，然后就继续那个当基督徒。那如果说我们祷告很不断，因为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一定会常常在祷告。然后但是因为有时候，因为我们人他是神，我们只能向他求，不能够跟神讲说，哎，你帮我做这，你帮我做那。
对，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就是像我信心不足的时候，然后就是常常祷告，然后所以我觉得说，像我有忧郁症，但是如果我忧郁症来临的时候，我就会不断的找我的朋友帮忙祷告，然后神就会带领我脱离这个忧郁症的那个倾向，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我要当，因为我先生是白人，他是我们全家都是，我们受洗是在希腊的教堂，所以我在他面前我都说我们是希腊教，但是我在我中国朋友的面前我都说我是基督徒，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有软弱，所以说因为我们都有，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软弱，个性上我有我个性上的软弱，对，你有你个性上，他有他，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所以圣经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没问题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软弱的，不同的程度，不同的方面的软弱。那么当我们去向神祷告的时候，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也许一开始为自己求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一开始都没有到那么熟练，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求，但在求的过程中，圣灵帮助我们改变我们里面，让我们亮起来。有的时候不是难处拿掉，让我们里面亮起来了，你就不薄的你了，对不对？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有我们的短缺，我们在个性上都有的，我有我的短缺，很明显的短缺，我软弱起来不知道怎么软弱。我软弱跟神啊，我软弱如泥啊，
会不会哭啊？
当然哭了。那软弱还不能，当然我说神啊，我真是太差劲了。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说大那个什么什么轻不轻什么？
男人有人不轻
轻
弹啊！那神给人有泪泉嘛？为什么不哭？软弱的什么？当然哭，这很正常嘛，对，这个都没有问题嘛。那么就是说软弱的时候，神这样的帮助我们。但帮助我们最后一个点，我讲就这一两分钟。那他最后一个点是讲到哪里呢？他说，我们再软弱下去，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吗？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今天我们软弱到实在软弱到不行，然后别人还控告我们，别人还不表同情。
对，
你今天你能找到同情，你蛮开心。有的时候别人不找你同情，哎呀，好像天地之间没人能帮到你了。这神说什么？神拿出基督来，神拿出基督来。他就说，
怎么拿法呢？
把基督拿来。他说，当你真的被光照了，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我们这神拣选的人？有神称他为义了。今天最控告我们的是魔鬼。魔鬼有的时候借着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更难受，也会的，对不对？ 魔鬼更直接的说，你这个人这么差劲，你还做基督徒了，做了半天，你看你看你看还是这么的差劲。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主啊，你的要求那么高，要得荣耀，我这个样子像吗？魔鬼今天控告我们，但神说，神已经称你为义了，神称我们为义了。他这里特别想基督为我们，而神的儿子为我们舍了，也就神跟魔鬼讲，魔鬼就你到最后想，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神的爱隔绝，对不对？跟魔鬼讲，魔鬼，对，这个人是不行，我们都不行，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缺点，我们在神面前是罪人，我们到今天还很多的不好，赶不上神的情。神说，魔鬼，你不要去控告他，啊，这是神说，我就是喜欢他，我就是爱他，我把我的儿子都为他舍了。魔鬼，你要夺过去可以，你有本事你可以。神说，我已经付了这个就价钱，大家 bid， 对不对？你这个人是属我的，我付了$100,000，你付200万，我给你。今天神可以跟魔鬼说，我的儿子为他付了，这是我付的价钱，你能够比我出更高的价钱，你把他拿走。神可以跟魔鬼，你知道吗？
但是问题是，那个撒旦跟那个他的儿子都是神，都是从神这边来的，因为这就为什么我们是三位一体啊。
没有，撒旦不是从神来的，神造了天使长，天使长堕落成为撒旦，对，堕落成为撒旦。今天我们的敌人是仇敌，仇敌不断的控告我们。今天我们可以跟仇敌讲，今天马丁路德被仇敌控告，就是说马丁路德你很差劲，你不要以为你是伟人。马丁路德说，仇敌把他一大堆的罪写出来，马丁路德拿着笔啪一笔勾销，基督的宝血全都帮我洗净了，你还有将来的罪，我告诉你，你一定不要以为你今天就好了。写了一堆，马丁拿起一支笔来，基督的血，基督全部为我一笔勾销了。今天魔鬼控告我们的时候，今天对我是差劲，怎么样呢？神就是爱我，你不要来控告，他把他的儿子都为我摆上了，你有本事摆更大的代价，你不要你就退去，你不要。所以神他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基础，宇宙中最大了，儿子一切的朋友都在里面了，谁能够夺取？没有可以夺取。所以当讲到最后这个神讲到爱的时候，你看罗马书讲爱讲的并不多，罗马书都是从法律的角度讲的多，他讲的是义。罗马书讲的很多都是神的荣耀，神的义，对不对？都是讲那些。为什么呢？今天我们人的观念告诉我们，因为人的爱有缺陷的，爱是抓不住的，义是抓得住的。什么叫义呢？义就是公义，对不对？今天人不能靠爱的，我今天跟你交情好，跟你签了个合同，我们一起做一笔生意，将来怎么样？上次郭弟兄说，老乡见老乡，不是两眼泪汪汪，背后打一枪，对不对？你今天人的情感有什么用啊？所以人今天对爱已经没有了，对不对？所以说今天人跟人知道，神知道人跟人之间，今天说如果神一开始只跟人说，神说我爱你，他人说哪一天你不爱我了，我又抓不住了，对不对？所以今天人是靠什么？靠合同的，我们签好合同，说好这笔生意50%，一人一半，你今天赖我钱，我们去法院，你知道吗？所以神今天跑上用义。今天神说，魔鬼不能再告我们了。为什么？基督已经为我们在法律的面前，基督已经为我们承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抓得住的，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神不能，所以神都不能再判我们死了，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神再判我们死了变成不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抓住义，所以人的感觉义容易抓住。
但是这样又很奇怪，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天灾人祸，我们不是觉得说世界末日快到了吗？对啊，然后那个在是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传教的时候，我们都跟人家讲说，那个我们要上天堂。
对。
然后神在世界末日到的时候，神会有一个审判。
对。
对啊。
是一个审判，所以这些今天你说的空，将来都有，
对啊、
将来都、
啊啊、
都将来都会有审判，对不义的人有审判，对我们信的人有审判。但是这所有的那个关键呢，就是说神是公义的神。今天神，我们今天能得救，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儿子死了，为我们死了，我们可以不死，这是我们抓得住的。
对。
所以圣经讲，我们若承认我们的罪，他要赦免我们。为什么？因为神是 公义的，他没有说慈爱的，对不对？公义的、信实的，
神也是慈爱、啊，
实是慈爱，但是慈爱抓不住，人会慈爱抓不住，人又没有爱，人的爱都是假的，最后为了利益的，但是法律还是，如果法律是公平，你在美国，你对一个老子跟儿子可以关系搞僵，但是他可以到法律面前去，这当初写了这个是我的就是我的，对不对？所以说人是抓住义，但是神到这里，他把他的心，已经开始是吧？啊，我只讲一句。神这里把爱讲出来，他把他的心掏出来。
对，
神这个时候再跪到里面，其实这里罗马书八章，就我今天只能讲一点点的，神把他的心掏出来了。这个时候就是这里就是里面的。
对，
我想我们必须结束在这里，我们就下去吧。
陈弟兄，那个今天可不可以我想学一下那个祷告，就是我带领大家祷告。
哦，好，好，这个很简单的结束。
好，我们现在的主耶稣阿巴父。今天很高兴我终于那个有机会，就说我不知道说今天是郑弟兄的那个的那个祷告，郑弟兄的传道，所以我赶上的，所以我真的觉得很高兴，因为每次我来教会我都觉得很高兴，所以我希望神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教会，让我们越来人越来越多，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灵。阿门。
阿门。